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为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沙特当局星期六逮捕了400多人，这些人涉嫌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有关联。官方的沙特通讯社报道说，沙特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逮捕行动是旨在挫败伊斯兰国组织计划中在沙特王国的沙鲁拉省袭击清真寺一个外交使团、安全部队和政府设施的大规模行动的组成部分。宣布这个消息的一天前，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东部的迪亚拉省袭击了一处繁忙的市场，导致至少115人丧生。沙特内政部谴责星期六被捕的人今年五月在沙特富含石油蕴藏的东部地区实施了2起针对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的自杀炸弹袭击事件，导致多达25人丧生。据报，一名沙特男子在其他几人的协助下，今年六月在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引爆了自己，导致27名信徒丧生。沙特政府还谴责这些人去年11月在沙特东部的阿萨村制造枪击事件，导致8名信众丧生。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去一周确保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胜过先前达成的任何协议。奥巴马星期六在他每周例行的讲话中说，这个协议令伊朗无法欺骗外界，因为协议设定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他说，如果伊朗背弃要求他把98%的核材料运出国外的协议条款，那么已经导致伊朗经济瘫痪的经济制裁就会重新发生。奥巴马表示，如果没有这份协议，世界就会在全球这一最动荡的地区面临另一场战争的危险。星期六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就这份协议发表评论，他在斋月结束祈祷仪式上告诉伊朗人民，与美国及其盟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进行合作。阿富汗西部官员说，一枚路边炸弹爆炸造成6名警察身亡。当局说，这些警察是周六遇难的，他们的汽车在赫拉特省行驶当中遭遇了炸弹。这一天恰恰是穆斯林斋月结束3天庆祝的第一天。法新社报道说，还有3名警察在同一事件中受伤。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但是这次爆炸符合塔利班激进分子行动的所有特征，他们经常使用路边炸弹作为他们袭击的武器。美国宇航局又公布了一批新视野探测器发回的冥王星的图像。新的照片显示，冥王星表面有高达3500米高的冰山山脉。最令科学家们感到吃惊的是，在冥王星上没有看到火山口。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冥王星现在仍然有活跃的地质活动，其地表结构不是由外力，而是由内部地热所塑造形成的。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西门购物中心星期六重新开放。这个购物中心在将近2年前经受了该国最严重的一场恐怖袭击。新的安全措施包括 X 光机、安检、爆炸物检测器、警卫哨塔等等。2013年9月，索马里青年党武装分子开始在这个购物中心疯狂扫射，人们四处逃生。袭击者随后在受困的3天中共杀害67人。青年党说，那次袭击是为了报复肯尼亚出兵邻国索马里加入打击该恐怖组织的行动。好的，以上各位收听的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当局继续调查田纳西枪击事件的背后； 另外，《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政府打压维权律师的背后，有着中国民意和权益意识的觉醒。另外，截止到7月18日下午2点止，被中国当局拘押和传唤的律师人数达到228人。另外，留美中国学生替考案有最新进展。另外，法轮功学员最近在华盛顿举行活动，抗议中国政府的镇压和破坏行动。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负责调查人员星期四在田纳西州查努加尔市的两处军事设施枪击事件的官员莱因霍尔德说，他们正在调查枪击的作案动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莱因霍尔德星期四晚上说，调查人员还不能肯定枪手是否与任何恐怖组织有关联。
We are just beginning this investigation. We will explore.
我们刚刚开始调查，我们会考虑那种可能性，但眼下我们还没有任何证据将它与国际恐怖组织直接联系在一起。
莱因霍尔德说，调查人员完全不知道为什么24岁的阿卜杜拉·阿奇兹会大开杀戒，打死4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另外2人，枪手后来被击毙。警察搜查了枪手在田纳西州希克森的住所，希望找到能解释他作案动机的线索。
We are checking every possible place that he could reside or could have resided.
我们正在检查他可能住过、去过的所有地方，他购物的地方、上过的学校、他健身的地方、他的朋友，总之就是所有可能的线索，然后逐一排查。
He's been in various locations, and we will check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ose.
当局说，枪手一边开车一边开枪，打伤了1名海军陆战队征兵人员，然后开车到大约10公里以外的海军作战支援中心。目击者说，他开枪打死4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打伤1名水兵。由于这次枪击事件，美国当局正在加强联邦设施的保安。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向不幸身亡的军人和他们的家人表示慰问。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伊核谈判的后续报道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将在白宫，已经在白宫会晤了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贝尔，肯定伊核协议。与此同时呢，各国外交官正在为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这个协议做准备。伊核谈判代表也在进行加紧努力，向世界各地的批评者来推销这份伊核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在华盛顿会晤沙特外交大臣朱贝尔时，沙特对伊核协议存有顾虑。
如果实施了这个协议，伊朗人会利用它改善伊朗的经济形势，改善伊朗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利用它在本地区从事冒险活动。但是假如伊朗试图在当地制造麻烦，我们一定会坚决应对。
沙特目前的立场是等着看，看伊朗如何遵守协议。与此同时，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则试图争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缓和对伊核协议的态度，但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反对伊核协议。
我们想看到的一项协议应当是告诉伊朗，假如你先改变自己的行为，对你们核项目的限制就会放松，对你们的经济制裁就会取消。但实际情况是现在没有要求伊朗做任何改变，因此这个协议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表示，他理解内塔尼亚胡对协议的担心。联合国安理会预计星期一将投票通过一个协议，批准伊朗与6大国在维也纳达成的协议，从而开启逐步解除制裁、换取伊朗放弃核项目的进程。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日本安保法方面，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四已经通过了有高度争议的安保法案。根据通过的法案，日本自卫队所扮演的角色 将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一天前，尽管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安倍首相领导的执政联盟仍然使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通过了安保法案。该法案准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准许自卫队帮助盟友抵御受到的攻击。安倍首相表示，日本应当更好地准备应对地区威胁，为国际和平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民意测验显示，大约4/5的日本人认为该法案难以接受，大部分认为有关的立法是违宪的。日本上智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认为，安倍政府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假如有什么不测的丑闻，或是为了东京奥运会修建一个新的体育场需要巨额资金，有人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政府就要面对在野党问责的难堪局面。
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安保法案之后，抗议者立即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安保法案破坏了宪法原则，如果通过，就意味着日本要变成一个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我们不能接受这一法案，因为这法案涉及国家的走向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安保法案接下来将提交日本国会参议院进行进一步辩论，然后在60天之内投票表决。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日本会考虑参加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定期巡逻和侦察，也有可能呢贡献日本的反潜能力。他强调，日本这方面的能力依然非常强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河野克俊星期四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美日同盟发表演讲。
你提到是否可能在南中国海展开反潜活动，我们确实有提到在南中国海参与巡逻和侦察事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我们认为随着局势的发展，这是未来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河野克俊说，日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协调，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能力依然强大。河野克俊在发表演讲之前刚刚出席了美日战略对话，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举行了会谈。由于美国方面一直期待日本自卫队能够在南中国海开展警戒监视活动，估计这也是两人会谈的议题之一。美军一架反潜侦察机最近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时，曾遭到中国海军的8次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河野克俊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北韩的核问题以及俄罗斯军队的现代化，都在改变日本的安全环境。
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不得不说，日本目前的确面临很大的挑战。
他说，中国不否认可能会在南中国海宣布防空识别区，也不否认南中国海的人工岛可能会被赋予军事用途，这都让日本担忧。7月15号，日本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表决通过了首相安倍晋三力推的新安保法案，取消了日本自卫队的专守防卫的职能。河野克俊表示，鉴于自己的身份特殊和这项立法还在进程当中，他不能回答更多的问题。但是他强调，这项立法更有利于加强美日同盟。河野克俊还指出，美日同盟将来的挑战是两国能否有更多共同的利益和议题。美国之音思阳、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国会建议，美国应该依据互防条约明确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望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 在美国国会众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一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三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查。今年5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上任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星期五向盟国保证，美国部队装备精良，随时准备应对南中国海的任何紧急状况。争执不下的领土纠纷加剧了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局势。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今年5月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科特·斯威夫特说，美国海军可能会在这个地区部署更多力量，目前那里有四艘沿海作战的舰艇。斯威夫特还透露，他很有兴趣把美国海军和几个盟国之间的单独年度军演扩大成为多国联合军演，可能会把日本包括进去。在马尼拉一次小型记者会上，有人问美国军方准备向南中国海投入多少资源。斯威夫特表示，他理解盟国的担忧。他说，人们不断提问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长期承诺和意图，反映了这个地区的不稳定性。如果我们把整个美国海军都部署在这个地区，我想大家还是会问，还能部署更多吗？外界担心，多年来，中国、菲律宾、越南、台湾、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南中国海时断时续的领土争端，可能会再次引发亚洲重大的武装冲突。去年， 中国在他控制下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至少七个岛屿上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地，再次导致紧张局势的升级。斯威夫特在谈到这些担忧时说，作为太平洋舰队司令，他对现有资源非常满意。他说，我们可以根据总统指示对任何紧急状况做出必要的反应。斯威夫特强调，美国不选边，可能会继续采取行动，确保冲突水域等地区的自由航行。斯威夫特以2013年菲律宾遭受台风海燕袭击，美军大规模救援为例，证明美国一定会帮助陷入困境的盟国。总部在夏威夷珍珠党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是世界上最大的舰队，有大约200艘水面舰艇和潜艇，将近1100架飞机和14万海军和文职人员。可是它的活动范围也非常大，覆盖地区表面将近一半地区和超过全球半数人口。斯威夫特说，我分身无数。他赞扬菲律宾积极和日本等盟国举行军演。上个月，菲律宾海军第一次乘坐日本自卫队一架 P-3C 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举行搜救演习，这次军演遭到中国的谴责。斯威夫特说，根据我的经验，多边主义一定会增进稳定。目前中国人工造岛的目的尚不明确。斯威夫特说，虽然那些地区仍然有争议，不过不会阻碍美国在有争议地区的军事行动。他说，我认为从军事角度来看，任何情况都不会影响太平洋舰队在这个地区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拘押传唤大批维权律师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美国的主要报纸之一《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说，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包括律师在内的维权人士进行严打，其真正的原因是普通中国民众当中的维权或者维权意识日益觉醒。《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中国的普通民众知道中国的法律系统给予他们非常少的保护，但是很多的中国公民在他们的民权或者是财产权遭到侵犯的时候，还是甘愿打一场官司，尽管他们知道结果有可能是锒铛入狱或者情况更糟。即便如此，他们常常还是通过互联网或者其他可能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华尔街日报》的这篇社论说，为那些所谓顽固客户、民众打官司的所谓顽固律师，形成了对共产党要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种形式的挑战，而这正是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这些人动用非法手段的原因。《华尔街日报》的这篇社论说，中国官方媒体对大批维权律师所展开的是一场抹黑运动，称这些人组织抗议，目的是为了从那些麻烦制造者手中获得利益，而实际上那些所谓的麻烦制造者常常没有钱付给律师。那么中国大陆呢，中国的大批律师受到拘押的情况成为星期三美国参议院一场听证会的关注焦点。美国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讨论是否呢应该用强制的经济制裁的手段来惩戒侵犯人权的行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四举行听证会，审议全球人权问题，并讨论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授权美国总统限制那些侵犯人权和涉及重大腐败行为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实施制裁。中国最近百名维权律师受到刑拘、失联和传唤的这一情况在听证会上受到关注。出席作证的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说，
Civil society. In recent days, we've seen over 100 lawyers detained.
在最近几天，我们看到中国有100多名维权律师被关押。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几部已经通过或者提议中的针对非政府组织和有关国家安全的法案。这些法案不仅将授权政府管控人权组织，也将限制众多活动，从商会到学生交流组织以及环保工作等所有不受政府直接控制的方方面面。官方所谓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渗透论调越来越强硬，为上述做法提供正当性。
玛丽诺夫斯基说， 他将继续在这些问题上与国会合作，但是对全球人权问责法案不持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他说，美国政府一直在利用各种场合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表示关切。克里国务卿在最近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非常强硬地向中方施压。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主席马克拉戈在听证会上说，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无所畏惧，美国应该立法实施制裁。
数百名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拘捕关押，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进行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样的交流时有多少畏惧。丝毫没有。我们需要加强对人权的重视，而且需要公开。反腐被看作是习近平执政的核心，他的反腐是依法治国的最佳体现，而不是依法治国。习近平和他的小圈子想除掉的人成了反腐目标，对他有用的人即使腐败也可以高枕无忧。这正是全球马格尼斯基制裁法案适用的地方，这将是一个凸显腐败、曝光那些侵犯人权罪行的绝佳方式。
不过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玛丽诺夫斯基说，本届政府的立场是对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组织强制实施制裁将带来一些问题。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I don't think that targeted financial sanctions are the answer to every single.
第一，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侵犯人权行为。如果法律要求我们这样做，这个过程将非常主观。律师会说，如果有证据，你们就必须行动。第二，涉及的资源将非常庞大。特别是对那些使领馆规模很小的国家来说，当事件达到这一立法的潜在证据标准的时候，他们将不得不逐一审理。
一起出席作证的人权观察组织华盛顿办公室主任莎拉·马尔贡对美中对话的效果表示怀疑。他认为，全球人权问责法案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We understand that human rights issues may have been raised at the.
最近的中美对话提到了人权问题。但问题是，我们只看到提出问题，并没有后续，而且经常不是在公开场合提及。我也认为，如果能够得以执行，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将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表面上看，既然中国国家主席也致力于铲除腐败，他也应该欢迎这样的做法。
美国之音叶林、魏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联社报道说，在此前广受关注的15名留美中国人涉嫌共谋作弊替考案当中，有第一位学生于星期四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的联邦法院认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居住在波士顿的25岁的李碧远承认，他找人用假护照替他参加了12月的 GRE 的考试，并为此支付了将近6000美元。李碧远现已被允许返回家中，但在10月30号到匹兹堡听取判决之前，他必须带上脚踝电子跟踪器。李碧远和他的律师拒绝发表评论。相关罪行最高被判5年徒刑，并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但像李碧远这样没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更可能是被判缓刑，或者是被驱逐出境。检察官说，去年11月，李碧远通过 QQ 联系总部在中国的替考服务，那时他已经获得美国一所大学的学士学位，想要申请研究生。李把他的护照寄给了那家替考服务，随后一本含有李个人信息和枪手照片的假护照通过 DHL 快递给了匹兹堡的枪手。李之后向一个中国账户电汇了5990美元。考试结束后，李碧远登录他的 GRE 网上账户，向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在内数所顶尖高校寄去了成绩。但是在认罪听证会上，并没有披露那次 GRE 的成绩，以及李是否被上述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美国司法部在5月底起诉15名涉嫌共谋欺诈考试的中国人，这15名中国人既包括像李碧远这样的中国留学生，也包括替考的枪手。联邦检察官说，替考主要发生在宾夕法尼亚的西部。 在2011年和2015年间，被告为枪手提供伪造的中国护照，让枪手替他们参加 SAT、托福和 GRE 的考试。上个月，有九人对相对的指控不予认罪，其中两人是提供替考服务的负责人，一名是住在匹兹堡的24岁的童涵，另一人名叫孙云林。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中越关系方面，中国和越南建交65周年之际，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于7月16日至17日对越南进行了访问。张高丽在访问期间分别会晤了越南国家主席张进创、总理阮晋勇和副总理阮春福。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次访问的目的是进一步修补双边关系，缓解南中国海主权争端所造成的紧张关系。一个星期以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刚刚在白宫接待了越共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使他成为以共产党总书记头衔访问白宫的第一人。有分析指出，张高丽此时的访问明显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越南的互动。越南国家统计总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15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超过了321亿美元。7月1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前所举行的这次最新的谴责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午时分，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国会山前的国家大草坪，他们身穿带有支持法轮功字样的上衣，举着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法办江泽民的标语，也有人举着自己被迫害的家人的照片席地而坐。华盛顿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李辉天说，他们每年都会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
第一，要呼吁让中共停止迫害；第二呢，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场迫害在发生。中共而且在不断地用谎言来掩盖。
据法轮大法学会的新闻稿称，已有3800多名法轮功学员死于中共的迫害。参加集会的不仅有人权活动人士，也有多名议员上台发言。共和党国会众议员泰德·波谴责中共关押并折磨法轮功学员，他说：“信仰自由是一项人权。
任何人、任何政府不可以剥夺人民的这项权利，这是基本的人权。”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说：“他感谢这些法轮功学员提醒美国人这个国家对人民的承诺。
人们很容易忘记我们面临的这些问题的道义所在，不管是对你们的家庭、朋友和中国其他被迫害的人，还是作为美国人，你们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们提醒了我们的国家我们所维护的原则。”
据了解，由于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关押或迫害致死，他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这次集会的一大亮点是一群骑自行车的孩子，他们从加州洛杉矶骑车3000英里，穿越美国大陆来到华盛顿。参加这次活动的张天元说，这次活动叫做骑向自由。
然后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活动，救援法轮功的孤儿，法轮功学员的孤儿，然后让人们更多人注意到对法轮功的迫害。
集会结束后，法轮功修炼者举行了游行，并在当天晚上举行烛光纪念活动。美国之音熊健、玉刚、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继续有关中国方面的报道。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发布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年版称，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 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然而海外的学者和宗教人士对这样一个结论表示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华的报道。
七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了《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报告显示，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适应得最好，同时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五大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基督教近3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一半以上的教堂是1977年以后修建的，过去5年内建立新活动点最多的宗教。此外，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还称，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宗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报告称，宗教局访问宗教场所的频率是每年3.8次，统战部是1.8次。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民主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制度。60%的宗教场所负责人认为宗教政策松紧适度。针对这份报告的结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埃亚勒·艾维夫说，中国的宗教领袖们受制于政治体制。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被迫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代表他们心甘情愿这样做。报告没有提到，去年在温州，至少400座教堂被拆毁或被迫移除十字架。就在七月初，在泰州和杭州，有5座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连官方的教会都写信呼吁当局不要拆除。美国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建人傅希秋牧师表示，近1年半以来，整个中国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都出现了恶化的标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非官方的其他的独立的那个宗教这个群体和人士都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和这个迫害。到目前为止呢，据我们所统计，已经超过这个1300家的教会的十字架在浙江以所谓的三改一拆的名义被这个强迫的拆迁。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拆十字架的运动是可以说史上未有的非常野蛮的一种行为，当然也是违反宗教自由的一种行为。
自1957年以来，中国官方承认的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有其隶属的政府管理组织。此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也对宗教组织进行直接指导和监督。裴玄征是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The five official religions. It sounds like the survey is just talking about the official strata of religion. And in that sense, there's probably no contradiction.
接受采访人都来自官方认定的五大教，那么调查当然是看起来和事实没有出入。他们采访那些和他们合作共事的人们，却没有采访庞大的中间灰色地带的人群，那些非法宗教团体。如果人民大学能够扩大他们的调查范围，看看那些非官方的地下宗教组织，那结果会很有意思。
裴玄征还说，
elsewhere in China you have, other ethnic minority problems. You know,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存在少数民族问题，比如以前被划分为藏族的，现在被划分为蒙族了，这当然会影响他们的宗教认同。当然，还有西北部的伊斯兰教。
美国国务院2012年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对宗教实践的保护却仅限于正常的宗教活动，却并未对正常一词进行界定。报告还说，中国政府严密监督和限制爱国会以外的宗教团体，甚至恐吓、骚扰和拘押。傅希秋牧师认为，报告的结论无论是从法理上、原则上还是事实上，都很不科学，也很不准确。他说，
从国际法的角度，就是宗教自由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实践其信仰的自由。那么这一点在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18条一直到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18条都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么我想这一点呢，从国际法理上把宗教组织纳入政府的所谓的控制之下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这个结论呢很明显是有失偏颇 和这个不符合这个事实。
今年五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统战部会议上表示，中国的宗教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影响，强调说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四下午结束了拉美之行，抵达洛杉矶，接受了数百名侨民的热烈欢迎。马英九总统表示，目前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关系都是数十年来的最佳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舒国富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这个月11日启程，展开九洋专案之旅。他过境美国的波士顿，前往拉美国家多米尼加、海地和尼加拉瓜访问。星期四下午，他的专机在返台途中过境洛杉矶。马英九一行在警车开道下来到环球影城希尔顿酒店，参加美国西南地区的侨民组织的侨宴。他在抵达时受到几百名支持者的热烈欢迎，包括罗省中华会馆、美国越景寮华人社团、中文学校联合会、大专校友会、中国国民党美国西南党部以及许多工商团体代表到场拉出横幅，还为马英九喝彩加油。马英九下车后，从100多公尺长的欢迎队伍末端开始，和支持者一一握手寒暄，也接受一些女士热情的拥抱。当晚的侨宴开30余桌，宾客400多人。马英九在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柏瑞光和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等人陪同准备进场前，曾简短答复了媒体就台湾对外关系的提问。马英九说，
现在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可以说是1979年断交以来最为密切的，各方面的合作都顺利的进行。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跟美国了，我们跟日本跟中国大陆关系也都是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维持目前的政策，让它持续的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提供福利。
当晚的侨宴不开放采访。据了解，美国联邦众议员艾德·罗伊斯、赵美心、诺玛·托瑞斯、麦克·本田和刘云平等政要参加了晚宴。马英九总统星期五预定参观坐落在洛杉矶市区东面1小时左右车程的杨克斯航空博物馆，下午乘坐专机返回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亚威的最新报道里面谈到的是雇主和教育机构如何进行合作，为大学生和在校生毕业实习进行的途径来进行法律方面的分析。下面是亚威的最新报道。
2009年，年逾40的埃里克·格拉特辞去了华尔街的金融服务工作，来到福克斯探照灯影业公司黑天鹅电影剧组实习。格拉特告诉美国之音，他在实习之前的确被告知这是无薪实习，但是这并不能废弃法律本身对雇主的要求。他指称福克斯探照灯影业公司使用无薪实习生的做法违反了最低工资法和超时工作法。据格拉特介绍，他每天从事的是财务员的工作，例如管理私人档案、审核和跟踪采购订单，以及为财务部门跑腿等。其他几位实习生也和他一样被要求从事只有雇员才应当从事的工作。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在2011年把福克斯探照灯影业公司告上了位于曼哈顿的联邦地方法院，要求得到劳动赔偿。
I think anybody who is doing meaningful work that helps their employer should be paid at least the minimum wage.
我认为任何人只要帮助雇主从事了有意义的工作，至少应该得到最低工资，即使这个人是年轻的在校生，而且缺少工作经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他为雇主的经营提供了帮助，就应该得到基本的报酬。
法庭在此案中面对的问题是，根据确保雇员基本工资的联邦法律《公平劳工标准法》，这些实习生是否应当归入雇员范畴？2013年，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威廉姆·波利在格拉特起诉福克斯探照灯影业公司一案中，依据美国劳工部2010年提出的6条测试标准判决指出， 格拉特等人应当被归入雇员的范畴，因为雇主从他们的实习工作中得到了好处。美国劳工部的这六项测试标准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雇主如果提供无薪实习工作，必须保证实习工作和在教育环境下提供的培训相似，而且必须从实习生而非雇主的利益出发。反过来，实习生也不能取代现有员工的位置，并要接受员工的密切监督。实习结束时不一定获得正式工作，雇主和实习生双方都应该知道实习生在实习期间不能领受薪水。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等于维护了劳工部的这些标准，对雇主使用无薪实习生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2015年7月，这个案子经上诉到达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之后，法庭却判定说美国劳工部的标准已经过时，因此决定采纳有利于福克斯探照灯影业公司的主要受益人测试标准。简单的说，就是只有雇主比实习生从实习关系中得到更多的益处，实习生才应当被归为雇员一类。换言之，只要实习生从实习中得到的好处超过了雇主，雇主就可以使用无薪实习生。约翰·沃尔克法官代表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判决指出，真正实习的目的是把教室中学到的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技能发展融会贯通，因此无薪实习如果与实习生的教育挂钩就属合法。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把案子打回联邦地方法院，要求他按照法庭提出的新的标准重审。福克斯探照灯影业公司发言人斯科特·格罗金对判决表示满意。他在致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中说，真正的胜诉者是学生，本公司一直为其实习项目感到自豪，并将继续相信他们将为参与者提供巨大的好处。一些人士担心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意味着雇主在使用无薪实习生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余地，也就是说他们使用无薪实习生更加容易。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经济研究员理查德·里夫斯认为，这个判决对美国人信奉的平等机会的理念是一个挫败。
Because internship, particularly when they're unpaid internship, are by definition easier for people from more affluent, from richer households.
因为实习，特别是无薪实习，对来自富裕家庭的人来说，比来自贫困家庭的人要更加容易。这个判决加深了美国社会的不公平。
但是格拉特的律师雷切尔·比恩相信联邦地方法院在重审中会做出有利于其当事人的判决。他说，几位主要原告当时都没有在校注册或参与学校资助的项目，雇主很难证明他们的实习和教育挂钩。
When they did their internships, they had all graduated from school, so there was no link there. And in each case,
他们实习的时候已经毕业，所以和学校没有任何关联。每一个案例记录都证明了我们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取代了领取薪水的雇员，而且他们的雇主而非他们本人是实习工作的主要受益方。
无薪实习在美国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人士认为，对于求贤若渴的雇主和具有雄心抱负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互利的安排。但是反对人士则以这个做法构成剥削为由，坚决主张将其废除。雷切尔·比恩律师指出，过去10年到15年，美国出现了使用无薪实习生取代一大批入门级别工作的趋势，从而导致大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
Many college-educated people instead are having to take free internships just to get their foot in the door.
很多大学毕业生为踏入公司门槛不得不无薪实习，这对他们非常困难，因为很多人毕业时背负了很多贷款，如果不挣钱就无法偿还贷款。
乔治城大学教育和经济中心的主任安东尼·卡纳维拉预计，有关无薪实习的诉讼还将继续下去。他说，
So long as there are unpaid interns, I think there'll be labor unions and others that will always be in favor of court cases too.
只要有无薪实习存在，总会有工会或者其他组织试图通过法庭诉讼强迫雇主支付实习生薪水。他们担心，雇主如果可以得到免费的劳动力，为什么还要花钱雇人呢？他们不希望实习项目成为雇主得到免费劳动力的一个途径。
一些专家预计，无薪实习的问题最终有可能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填补法庭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以来的空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美中延长核能源合作的协议在国会几乎肯定会通过，不过一些国会议员与核安全专家对中国是否遵守不扩散承诺以及民用核技术转为军用途等问题表达了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7月16号就美国与中国核能源合作协议举行听证。奥巴马政府4月底提交了与中国延长民间核能源合作的协议，要求国会审议。美国官员说，协议对美中双边关系、核安全以及美国经济非常重要。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说，
协议对美国经济包括就业有好处，也有助于处理与中国复杂的双边关系。
中国的核能源市场将给美国提供巨大的商机。目前中国在建造23个新反应堆，到2030年可能会增加到100个。去年中国宣布，今后10年每年将拨出112亿美元用于建造反应堆。参议院在5月份就协议进行了相关听证，参众两院议员都对协议提出了一些安全担忧，包括核不扩散、出口控制以及民用核技术转为军事用途等问题。主持听证的共和党众议员邵建龙说，
国防情报部门今年2月发出警告说，中国将继续为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等国家提供可用于大规模杀伤性的两用产品、设备和材料。
美国智库核不扩散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过去很可能已经将美国的民用核技术用到了改造核潜艇，因此
我们不应该放松，而是应该加强出口管制。
索科尔斯基说，他的第二个担忧是，
协议允许中国从美国提供的核反应堆产生的核废料中提取金属钚，而我们本来只允许欧洲盟友和日本这样做。
索科尔斯基担心，这会引发东亚国家大量囤积金属钚，可能导致未来有更多的地区拥有核武器力量。
日本、韩国甚至台湾也并非不可能。
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回应说，没有美国的技术，中国仍然可以从核废料中提取金属钚。
这不是给中国自由行动的特权，而是一个协议，让中国继续做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做的一件事。
但是索科尔斯基说，新协议放松了审批的程序，这值得人们警惕。虽然国会参众两院对协议存在着安全担忧，马克·卢比奥和汤姆·考腾两位共和党参议员15号还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反对批准这项协议。不过外界普遍认为，支持协议的议员占多数，协议最终会在国会过关。共和党众议员泰德·坡告诉美国之音，
这项协议能让我们与中国发展商业关系，这是协议所代表的意义。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协议，或许我们可以做一些修改。
民主党众议员布兰登·波耶也支持这项协议，他说他支持协议的原因是，美中从1985年开始的核能源合作取得了成效。
当然协议需要更新，需要修改，不过我非常支持协议，也很自豪地担当起共同发起人。
美国与中国在1985年签订的协议将于今年底到期，国会有90天来审议新的协议，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协议将自动生效。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5结束过境洛杉矶一天的行程，飞返台湾。一些多次在洛杉矶迎接他来访的侨民对这位明年3月即将卸任的台湾领导人做出了评价。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郭福从洛杉矶发出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结束访问拉美三友邦的行程，星期4过境洛杉矶，接受400人的侨宴欢迎。 星期五上午前往洛杉矶东面的杨克斯航空博物馆参观，这里收藏了台湾政府5年前赠送的中正号 F-51 战斗机，马英九获赠二战期间飞虎队使用的战机模型，他向93岁的飞虎队成员哈罗德·贾维特致敬。他不仅以口头，还以肢体语言表达了对飞虎队在战时保障中国人民生命的谢忱。任满2届的马英九将在明年3月卸任，这次现身洛杉矶是他第6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以总统身份光临。到场欢迎马英九的侨民许多是熟面孔，他们对马英九近8年的政绩表达了看法。南加州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孙湘志指出，
最大的成就就是维持了我们两岸和平，然后经济稳定发展。
汤能任是前北美会计师协会会长，他认为马英九在任8年，适逢世界经济周期的低潮，他能守成让台湾休养生息已经不错。汤能任还表示，
他把两岸关系弄好，保障台海的和平，就说是打一个基础了。因为之前从前朝的政府就说，或者是之前那个变动比较大，他等于是扮一个守城的角色。
罗省中华会馆的监事会秘书黄瑞婉也认为，马英九的两岸关系搞得好是个学者总统。马英九在稍后的简短答问时也肯定两岸关系的发展，他说，
那其实我们不只是跟美国了，我们跟日本跟中国大陆关系也都是这几十年来最好的情况，我们希望能够维持目前的政策，让它持续的为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提供福利。
但在政治手腕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不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巴格达附近发生的大规模汽车炸弹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六持续攀升。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宣称负责的这起袭击事件导致多达130人丧生。有关当局称，此次袭击是过去10年来针对伊拉克平民的最为严重的炸弹爆炸事件。此次事件还导致至少170人受伤。白宫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谴责在迪亚拉省发生的此次袭击事件，称事件蓄意恶毒地针对庆祝斋月结束开斋节的伊拉克平民。白宫称，星期五晚间发生在主要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坎贝尼萨德镇一处市场的炸弹事件，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继续对伊拉克人民作恶犯罪的又一个惨痛的暴行事例。此次爆炸夷平了建筑物，炸飞了很多遇难者，街道上到处是瓦砾和炸碎的尸体。官员们星期六深夜仍然在努力寻找埋在残垣断壁下的遇难者，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六则在互联网上吹嘘此次袭击事件，称袭击事件就是为了杀死什叶派穆斯林。沙特当局星期六逮捕了400多人，这些人涉嫌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有关联。官方的沙特通讯社报道说，沙特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逮捕行动是旨在挫败伊斯兰国组织计划在沙特王国的沙鲁拉省袭击清真寺一个外交使团、安全部队和政府设施的大规模行动的组成部分。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去一周确保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胜过先前达成的任何协议。奥巴马星期六在他每周例行的讲话中说，这个协议令伊朗无法欺骗外界，因为协议设定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他说，如果伊朗背弃要求他把98%的核材料运出国外的协议条款，那么已经导致伊朗经济瘫痪的经济制裁就会重新发生。阿富汗西部官员说，一枚路边炸弹爆炸造成6名警察身亡。当局说，这些警察是周六遇难的，他们的汽车在赫拉特省行驶当中遭遇了炸弹，这一天恰恰是穆斯林斋月庆祝3天的第一天。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西门购物中心星期六重新开放，这个购物中心2年前经受了该国最严重的一场恐怖袭击。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